埃及记第七章，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
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
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
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地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
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
摩西亚伦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
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80岁，亚伦83岁。
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
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件奇事吧，你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
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的臣仆面前，杖就变作蛇。
于是法老招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去埃及行法术，也用邪术照样而行。
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
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
明日早晨他出来往水边去，你要往河边迎接他，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
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
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成作雪，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
河里的鱼必死，河也要腥臭，埃及人就要厌恶吃这河里的水。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就是在他们的江河池塘以上，叫水都变作雪，在埃及遍地，无论在木器中、石器中，都必有雪。
摩西亚伦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眼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都变作雪了。
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就不能吃这河里的水，埃及遍地都有了雪。
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法老转身进宫，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
埃及人都在河的两边挖地，要得水喝，因为他们不能喝这河里的水。
耶和华击打河以后，满了7天。
在上一章我们提到摩西亚伦去见法老的时候受到了挫折，法老不但没有听他的，而且让埃及人和让以色列人做更重的苦工，而且以色列人呢对摩西和亚伦也非常的不满意，向他抱怨。这时候摩西就回到了神的面前，就质问神为什么苦待百姓，而且为什么他们一点都没有得到拯救。然后神就向摩西特别强调两件事情，也就是让摩西更深的认识，一个就是耶和华的名，一个就是耶和华的约。这也是我们需要在圣灵的引导下面，圣灵的启示里面，要更多的来认识他的名跟他的约。因为他的名是代表他的自己，我们只有认识，真正认识他的名，而且活在他的名的实际里面呢，我们才能带进来那极大拯救的事情。而且当我们真的是认识他的约的时候，我们才知道 我们是何等的蒙神的保守，他在他的约里面已经赐给我们一切属天的福气。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知道耶和华又对摩西说，要他第二次准备去见法老。我们知道第一次见法老的时候，法老拒绝他，而且更大的苦功。这一次呢，就在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呢，耶和华对摩西说呢，现在你还要再进去见法老，而且你要在法老面前代替神。那这句话非常的重，换句话说，神对他的仆人说，今天你在法老的面前乃是代替我的，乃是站在神的地位上替神来说话。你说如果你是站在神的地位上来替神说话的话呢，不仅你把话把信息传递出来，而且你的话呢是带着神的能力跟权柄，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同小可的事情，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但是我们要非常小心这句话啊！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我们现在是代替神的，我们是为神说话的，我们是站在神的地位上。但神没有这样对摩西说，神对摩西说得很清楚，是要你在法老面前代替我。这就让我们想起来，你知道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保罗说什么呢？我活着就是基督。保罗没有说我是基督，很多人就把这句话解释成我就是基督，不是，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或者保罗没有说他是基督。同样的道理呢，在这个地方也是这样说，他说你是在法老的面前代替神，你不是说你在任何情形下面都是代替神的，你只有在法老的面前你是代替神，你是为神说话。当你这样子站对了地位的时候呢，你把神的信息带出来，你同时也把神的权柄神的能力给带出来。我们从后面也会看得到，不仅如此，在这里好像是神特别让摩西在他的名的实际里面，当他这样画出来的时候呢，审判也会带出来。所以一个为神说话的人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因为他站的地位，特别是在法老面前的地位，那是代替神，是为神说话的，他带下权柄能力审判的，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而且他说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所以在这里就把我们带回到前面这一章所提到的，因为前面一章特别提到两次，说到他说我是拙口笨舌的，法老则可听我们。我们知道在第十二节的时候，摩西曾经讲过，就是说我法老怎么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然后到了三十节，第六章三十节，刚是六章十二节，现在是六章三十节，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看了我是拙口笨舌的，法老则肯听我呢。两次提到拙口笨舌。我们知道在第四章出埃及第四章第十节也讲了同样的话，你看一下类似的话。第四章第十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很奇妙，就是第四章跟第六章呢，都是讲到拙口笨舌的，但是两个字用的字不同。第四章用的拙口笨舌是讲到他没有说话的那种能力，他没有口才。但是到了第六章呢，他用到两次说拙口笨舌的时候，他不是用这个字，他我们上次提过，他是用他说他的嘴唇是没有受过割礼，所以你看见这两次不一样。第一次是在他还没有去的之前，他觉得他所缺乏的是能力，是一个会说话的嘴，会一个有口才的那个口啊。但是当他进去了以后再出来，他失败了以后呢？这神要再去的时候呢，他发现还不是能力的问题，这是生命的问题，这是跟他的圣洁发生关系。所以他发觉他的口还不是能力，没有能力的问题，是一个没有受过割礼的嘴唇 我想这是不仅摩西有这样的经历，如果我们记得的话，以赛亚也是同样有同样的经历啊。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再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第六章讲到以赛亚的一段经历啊，那时候是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他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我们知道在以赛亚是在乌西亚王的时候，他说了很多神的话，为神说话。可是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他看见了异象，而且呢他说其上有撒拉佛四粒，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啊，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他看到了主高高的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以前我们知道乌西亚大部分的时候他是一个好王，所以以赛亚呢在那里传递神的讯息的时候呢，他对乌西亚有一个很大的盼望，他的眼睛常常是在乌西亚的王的身上。很多时候我们对人有盼望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不见主。所以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想以赛亚一定的心非常难过，因为他的寄望是在这个王的身上，盼望了这个王，因为这个王的带领呢，能够把整个国度带向神的面前。现在王死去了，我想他心里非常难过。可是就在那一年呢，他看见了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睛如果不在主的身上，我们常常会被一些人事物给遮蔽住。所以当神拿去的时候呢，我们反而看得更清楚了。他见到了主高高的宝座上，衣裳垂下遮满圣殿，这说出了他的荣耀。然后又看见了撒拉佛四粒，而且这个撒拉佛是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换句话说呢，撒拉佛能够侧立在神的面前啊，他三分之二翅膀都是在遮蔽他。换句话说呢，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他自己的地位，撒拉佛的地位。我们知道撒拉佛是侧立在神面前的活物，这些活物所代表的呢啊，它的特点就是它是活的，它是满了生命的。而且呢，他们是代表神所有受造之物，神造了这么多的受造之物呢，是以他们做代表。换句话说，他们是神当时创造这些受造之物的时候，神的心意就放在这个像撒拉佛啊、这些受造之物之上，它的特点所彰显的就是这样。那他们呢，就是在神的面前完全是遮盖他的头，遮盖他的脸，遮盖他的脚，完全是站在一个顺服不敢出头的光景里面。这是神对受造之物的他造受造之物的时候，他的期待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两个翅膀飞翔是为了来执行神的命令，而且呢他们所呼喊的就是圣哉圣哉圣哉。换句话说，他们的特点也是要维持神的圣洁。然后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就充满了全地。然后因着这样呼喊呢，门槛的根基都震动，殿充满了烟云。所以这是非常一副圣洁的光景，好像没有任何人的地位能够在这里。所以当以赛亚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他第一个感觉就是祸在我灭亡，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知道以赛亚曾经看见的是那些子民，神的子民嘴唇不洁，他没有看见自己嘴唇不洁。可当他真的遇见了主以后呢，他第一个看到的是自己的不洁。就这也给我们看见，很多时候啊，我们很容易看见别人的嘴唇不洁，我们很少看见我们自己。特别是我们蒙了恩典，你知道我们以前是罪人的时候呢，我们刚刚蒙了恩典，我们觉得自己是罪人，别人都很好。但慢慢我们有一点学习以后，我们特别蒙神的恩典，我们有一些长进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看见的是别人的不洁，我们看不见自己，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讲句实话。那是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没有真正的遇见主。我们也许遇见了一些圣洁的事物，但我们没有遇见圣洁的主自己。什么时候我们真正的认识了主，我们所看见的是自己嘴唇不洁。所以他第一个所喊的就是祸灾我灭亡。一个喊祸灾我灭亡的人呢，常常是那些长大麻风的人。因为长大麻风的人呢，他都喊着，他说我灭亡了，我灭亡了，意思就是说叫人家不要接近他，因为大麻风是会传染的。所以当以赛亚在这个时候真正遇见了主了，看见了主了以后呢，他看见了自己就长那么大麻风一样。以前他看见谁长大麻风？看见乌西亚，我们知道乌西亚是长大麻风的，在晚期的时候因着他冲入圣殿，他要去烧香，这个是祭司的工作，但他呢他觉得他能够做。什么时候人的手插进了神圣的事物里面，人就长了大麻风。所以神曾经用以赛亚来讲话，以赛亚没有看见自己是带着肉体在服侍神，当他真的遇见神的时候，看见自己的肉体，所以看见了自己长大麻风。但是当他看见自己长大麻风的时候呢，第一个看见的部分呢是他不洁的嘴唇，嘴唇是这么的不干净。然后他又看见又是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更重要的是因为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那后来我们就看见神怎么样医治了他，然后呼召他。那这个呼召呢就是真实的呼召。所以你看他是有两段的经历，我们看见摩西基本上也是两段的经历。刚开始呢，他觉得他能够服侍神，如果他有好的口才就好。但当他第二次真的是神在呼召的时候呢，他看见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圣洁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然后我们再来看诗篇120篇。诗篇120篇是上行诗的第一篇。我们知道上行诗总有15篇，就是120篇到134篇。为什么这15篇要称为上行之诗呢？因为这里说到有一般的人，他们是渴慕神的，他们渴慕神，他们渴慕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灵命能够不断的成长。所以这15篇的诗呢，就代表一个渴慕神盼望生命有成长的人呢，那15段的经历，这15段的经历。而诗篇120篇呢，可以说是这个经历里面的头一篇。第一篇就跟他的嘴唇发生关系，所以你看见没有，一个生命真正有个大的转机呢，一定跟这个舌头跟嘴唇发生关系的。他第一节他就讲到，他说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了。换句话说，现在这个作诗的人，他为什么要渴慕，有这个渴慕神的心，为什么他愿意生命不断的长进呢？因为他是落在一个极难的里面， 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去渴慕神，去追求神，因为我们的生活太安逸了。我们常常是神把我们摆在一个极难的里面，我们才发现呢我们需要神，所以极难常常对我们是有帮助的。我们追求神呢，最好的动机应该是出于爱。如果我们能够在各样的环境里面，不管是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如果我们真正渴慕神、爱神呢，是出于我们向着他那个单纯的爱，那是最美的事情。但是我们常常不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去爱神的，我们常常就好像那个浪子，你知道，离家以后落在一个非常悲惨的光景里面，这时候呢，他们想到了他的父，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常常是落在极难的时候，我们才想到神。虽然我们这个动机是这么的卑贱，但是即使在这样子极难中，我们求告耶和华呢，他就应允我们。所以你看，神是何等怜悯，还有何等恩典的神。我们的动机是这么的不单纯，但神还是怜悯我们，他就应允我们。那这个作者是落在什么样的极难中呢？因为他发觉了自己那个说谎的嘴唇跟诡诈的舌头，他是落在这样子的一个极难当中。换句话说，什么是一个说谎的嘴唇，什么是一个诡诈的舌头呢？这是一个世界的特点。所以如果我们活在世界的特点里面，你活在世界里面，你会发觉世界的特点就是说谎的嘴唇、诡诈的舌头。以前你看全世界的人都在说谎，都在诡诈，但在极难中呢，你看见的是你自己也是一个说谎的嘴唇、诡诈的舌头。你开始厌恶自己这个说谎的嘴唇、诡诈的舌头。你落在这样的一个极难当中呢，你开始求告耶和华，感谢神他应允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主。什么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那个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呢？一方面我们是落在这样的极难中，一方面呢，这是我们生命要跨进一步的一个很重要的征兆，所以有它好的一面。我想我们也常常真的是落在这样极难里面，而且我们也常常呼求神说，求你救我脱离这个说谎的嘴唇、诡诈的舌头。那他说诡诈的舌头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我们知道这里哦的利，这边特别是提到了利剑，这个剑呢跟我们用的刀剑的剑不是同一个字。我们知道刀剑哦，你剑刀剑出鞘你还可以拿得回来，你可以收刀入鞘。但是利箭呢，这个箭呢是射出的弓箭的箭，一出来就没办法收回的，所以这是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刀箭跟这个利箭是不同的。所以怎么样对付诡诈的舌头、说谎的嘴唇呢？你必须要用勇士的利箭。我们的神是大人的勇士，他的利剑就说出了他的审判。虽然我们的话出去了不能收回，而且我们的话出去的很快，但是神这个大人的勇士的利剑呢比这个更快。换句话说呢，我们盼望神的话能够对付我们说谎的嘴唇跟诡诈的舌头。意思就是说呢，盼望我们的那个嘴唇的谎话、诡诈的舌头出来的话，还虽然出去了，但是神的利剑、神自己的话呢更快，能够先刺伤我们，使我们呢，我们的嘴唇和舌头先受到神的审判，然后我们才能够蒙拯救。所以我们需要神的话，好像勇士的利剑，能够严厉的来对付我们的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所以这是勇士的利剑。还有呢，就是罗藤木的炭火。罗藤木的炭火，我们知道 它的特点就是说它燃得很快，但是熄得很慢，可以烧很久，这是罗德木的炭火。曾经有人用一个比喻啊，来讲到罗德木的炭火。他说有一对旅行的人啊，有一次到了荒野啊，他们晚上因为天气很冷的缘故，他们就捡了一些罗德木的炭火，兴起炭火来，让他能够让他整个晚上能够保暖啊。第二天呢，他们早上起来以后，他们继续赶路，就把那些沙土啊，就埋在那个罗德木的炭火上，把它弄浇熄。结果经过一年以后，他们又来到这个地方，走过了这个沙地，发现脚还是烫的。当然这是一个比喻了，就说出了什么？罗德木的炭火，你看很容易燃，但是很难的熄灭。换句话，怎么样对付说谎的嘴唇跟诡诈的舌头呢？就要用罗德木的炭火。换句话说，让神的审判啊，神的审判是又快，但是又维持的久。只有这样子来对付我们的嘴唇和舌头呢，我们才能够学到真正的功课。换句话说，我们盼望就是说，神的管教在我们的身上，不要轻易的放弃我们，让他不断在我们的嘴唇和舌头上做工，让我们才能够蒙拯救。所以做诗人就说，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德木的炭火。他说，因为我寄居在弥色，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原来他为什么会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呢？因为他是寄居在弥色，住在基达帐篷。我们知道弥色是在迦南地的北边，基达呢是在迦南地的南边，所以这个作诗的人是用一个比喻的做法，就换句话说，他一下子住在北边，一下子住在南边，就是没有住在迦南地，或者他没有住在基督的里面，他落在了世界的里面。一个落在世界里面的人，当然就活在一个说谎的嘴唇跟诡诈的舌头里。什么时候我们真正学习了住在基督里面，住在那至高者的隐秘处，那我们就能够脱离这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你看什么时候我们的话为什么那么快出来？因为我们那一个时候我们绝对没有住在主里面。我们如果住在主里面，我们绝对不会讲这样的话。我们常常这样讲，就是因为我想这是我们的经历里面都能够有什么时候我们真的住在主里面，跟主有那种美好的交通，你的话就不会随便出来。所以他是寄居在米色和住在基达帐篷，就是没有住在该住的地位上。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因为世界的人都是恨恶和睦的人。你知道那时候住在基达帐篷大部分都是阿拉伯人，他们有个特点，他们就是恨恶和睦。他们可以白天哦接待客旅来住，跟他们吃饭，晚上呢就抢他们，这是他们的特点。这就是恨恶和睦的人，这是世界的特点，就是一下子对你很好，一下就翻脸了，这是世界的光景。他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所以我们要需要神保守我们，你知道，保守我们不要落在这个世界，因为世界的特点是征战好服，我们需要活在基督的里面。所以你知道我们真的是要怎么样能够有一个保守我们，能够有一个受过割礼的舌头，跟我们的所处的地位发生一个很大的关系。我们是不是常常住在主里面，与主有连结？你知道我们追求，很多人都有同样的感觉，我们追求主追求了半天，我们知道很多，我们也聚会，我们也查经，我们也亲近主，为什么我的生命没有长进？好像很多人都有同样的问题，好像我们的生命为什么老是停留在那个地方？明明我们有那么多的追求，我们有那么多亲近主，为什么的光景还是这个样子？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嘴唇。因为我们的嘴唇啊，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管道啊， 能够把神的祝福带出来，但这个管道呢也常常把我们的生命漏掉了。所以你发觉这个管道是一方面是流通神的祝福，一方面呢你不小心的话是你生命就从这边流失了。生命怎么会流失呢？跟我们的话发生了很大的关系，我们的话发生很大的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如果一个谨守口的人，你就发现了他的生命不容易漏掉。如果我们口没有谨守住呢，我们生命很容易漏掉，好奇妙。这在经历里面是真实的，按照神的话来讲也是非常真实。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啊。所以我们需要对付我们的口啊。那在雅各书三章，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三章。雅各书三章第十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所以你看，照理讲，一个泉源不可能同时发出甜跟苦。但是我们颂赞跟咒诅可以从一个口里面出来，所以你看见我们就是因着这样把生命给漏掉。我想我们都很希望我们能够是一个满了主生命的人，但是因着我们在这件事情上不留心，我们就漏掉了生命。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也受了很多这样的苦，所以正好我们可以趁着在这样子的神的话里面，我们能够来学习。那我们再来看几处圣经好了，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所以你看见哦，这边特别提到你要怎么样回答个人，你的话要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那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因为这句话跟第五节发生关系。第五节怎么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所以一个人的言语啊，要带着和气，好像用盐条。换句话说，你要怎么样去回答人？你要怎么样去让言语说得好呢？跟你爱惜光阴有关系，跟你智慧与外人交往有关系。所以你看，我们的话很重要。我们的话跟我们有没有爱惜，我们到底有没有爱惜光阴？我们如果说我们有爱惜光阴，但我们的话不对呢，这光阴会逝去。我们说我们是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如果我们话不对呢，我们就没有智慧，所以这是很严肃的事情。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箴言第六章诗篇的后面，我们很熟悉的一段圣经，箴言第六章第六十六节，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里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你看这边跟话有好几样发生关系。耶和华说真的没有七样，跟话发生关系最少有三样。 撒谎的蛇，吐谎言的假见证，令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所以我们当我们读神的话，在神的光中来看的时候，实在很令人可怕，令人产生敬畏。所以我们的话呢，需要学习什么？学习要准确。我想这我们必须要共同来劝勉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我们真的说的话是准确的。所以我们只有把这神的在神的光里面，我们来看见，求神是在怜悯我们。第一个，我们话要说的准确，但我们常常话不准确，因为一个不准确的话呢，没有办法为神说话，这是我们的亏欠。而且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呢？不传话，不散纷争也是很可怕的事情。要学习不要传话，要学习怎么样呢？不增进不喧嚷。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的人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所以我们的主是这样的一位主。那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我们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什么？说闲话，没有什么意义的话，我们真的常常在讲。你知道，如果我们要在我们生命中有复兴，我们实在需要弟兄姊妹彼此的劝勉，因为我们有时候自己不知道，因为我们不知不觉就说了闲话。我们知道圣经上常讲，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所说的闲话到那一天还要再说一遍，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我们很多的罪呢，主的血可以赦免，但说的闲话那一天还要再说一次。所以这个闲话，那还有就是为神说话的人啊，特别是为神说话，我们不要说我们啊，只有那些人是为神说话，我们不是。你看，我们都是为神说话的，因为我们都是呼召为神做见证的人。你为神做见证，你就是要说话。为神说话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就是说在台上说的很好，到了台下就随便说话了，这是最可怕的事情。因为台上说的时候，我们都是非常正经的在说的。到了台下我们就随便说了，这样呢就把神的话打了折扣。因为我们在台上说话的时候很重要，台下说话也是这样。如果台上是一种话，台下又是一种话的话呢，神的话就马上受了亏损，当然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受了亏损。所以这是很需要注意的。当然我们也需要学习在神的面前说话，这也是很重要的。学习在神的面前说话，就是每一次我们在为神说话的时候，我们是在神的面前说，我们不是说给人听而已，我们是说给神听。神阿爸阿们，这很重要。所以我们来看，我们看创世纪十九章，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创世纪实际上是讲到罗德的故事，十九章十四节，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或者说将要娶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他女婿怎么会觉得他说的是戏言呢？那可能是平常就说了戏言，平常讲戏言讲太多了，现在要讲正经的时候呢，没有人相信了。所以这就说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平常没有操练，等到真正要说神的托付的话呢，没有人相信。所以这给我们就是很大的光和审判，就是我们因为平常随便说话，到真正神突然要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说不出来了，说了也没人相信，这就是没有受过割礼的嘴唇。然后我们还要讲的就是说不要随便论断，不要论断。 我们看一处圣经，罗马书十四章，罗马书十四章第四节，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人使他站住。所以你看这句话很厉害哦。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所以你在论断别人的时候呢，主的话是什么？你是谁啊？你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好像他的主人不管他了，但这边话讲得很清楚，他站住或跌倒都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你看到没有，这边话很重啊，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人使他站住。我们觉得主把他放弃了，主没有放弃他，是因为主人使他站住，他也必要站住。所以这一点对我们是很重的话。那当然对付一个人的嘴最根结的是对付他的心的。所以在马太福音，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三十四节的后半段，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了。换句话说呢，我们要把我们的口锁住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心一直在冒出来，可是我们的心如果不对，口就不行。所以这个需要什么呢？真的是要住在主里面，因为一个常常亲近主的人，他的心就慢慢被炼净，圣灵在我们身上就会做洁净的工作。如果我们的心是在世界上面，你一定就冒出来的就是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什么时候我们亲近主呢？那个源头发出来是从主那边出来的，那就是满了爱、喜乐、和平。什么时候落在世界里面，冒出来就我们那个己身面所出来的，就是各样的批判。所以话实在是非常的，我们的口、我们的嘴唇实在需要受隔离。所以当摩西来到了第六章的时候呢，他发觉不仅仅是他口能不能有没有口才的问题，乃是口嘴唇有没有受过隔离的问题。所以我们实在就是说，就想到就是说，以前我们真的觉得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人有口才，那真的很适合做传道的，为主做出口的。或者说我们想到我们是一个很有口才，我们可以为主说话，但你真正遇见主了，你就发现不是口的问题，不是你有没有口才的问题，是你的嘴有没有受过割礼的问题，有没有受过对付的问题。然后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我们曾经也提过，但是我觉得也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再复习一下耶利米书十五章，第十九节，这段话非常的重要啊！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换句话说呢，我们首先需要归回，我们就好像浪子，我们需要先回头，我们需要先悔改，神就把我们再带来，一直神就收纳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件事情上，好好单独的在神的面前要悔改，神就把我们带回来。我们再说，因着我们这个口的失败，我们不是讲谁，我们每一个人口的失败，我自己也是一样失败，我们需要在这件事情再好好的来对付，主就把我们带回来。 使你站在我面前。所以你看，一个人真的愿意悔改，神就能够把我们带回来，让我们能够站在他的面前，我们地位就站对了。然后呢，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做我的口。所以什么时候能够做口呢？什么样的人可以是一个受割礼的口呢？你要懂得怎么把宝贝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什么是宝贝的？万事都是有损的，只有万事都是粪土，只有一个就是基督是宝贝，这是保罗说的。所以保罗能够做神的口，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会分辨基督以外都是下贱的。你如果能够看见这个，能够懂得这个的话，他说，而且这不是说你懂，你要分别，意思就是你要有行动，你就可以做我的口。当你做我们的口的时候呢，他们就必归向你，却不会归向。所以你可以看见在这里呢，这带着能力出来了。你看呢，这个人是一个受割礼的人，受过割礼的口，他懂得把宝贵的跟下贱分别出来呢。当他做神的口的时候呢，他们必归向。你看这带着全能，带着能力，带着权柄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所以我今天在这个地方特别要提出来。好，我们再回到出埃及第七章第二节，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所以你看见没有，他这边讲到一个受对付过的人呢，他说凡我所吩咐你的都要说，你不能把神的话增加了，也不能把神的话减少了。我们常常这样子，就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怕环境，所以我们把神的话呢减少了，或是冲淡了，或有的时候呢把我们自己的意思加进去了，这就没有办法做神的出口。所以凡我所吩咐你的都要说，不能打折扣的而且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这句话实际上的意思我们听起来好像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并不是这个意思是神容许，神任凭法老的心刚硬。你看一下罗马书第九章，就讲到这一段。十八节或者我们从十七节开始看一下，直接这样看的比较准一点。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权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十八节，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很特别的事，就是神把法老兴起来是要彰显他的权能，他的名传遍天下。因此呢，他叫法老的心刚硬，意思就是说他容许任凭法老的心刚硬。对我们来讲你要知道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因为神说怜悯谁就怜悯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所以我们今天要让我们的心不刚硬，不让神允许我们的心刚硬，需要神的怜悯。因为神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今天心刚硬了，有两个可能，一个是神任凭我们，一个是神不任凭我们。如果要神不任凭我们呢，就不需要神的怜悯，因为神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怜悯。那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怕，比如说怕苦，我们就一直的刚硬下来，消灭圣灵的感动。神可能就容许我们刚硬，这也是为什么你知道神的儿女的生命不同的原因。有些人他不刚硬， 所以他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有些人很刚硬，所以他成长可能很慢。所以我们需要神怎么样呢？怜悯我们。换句话说，当神的怜悯来到的时候，神的管教当然也会来到。所以我们不要怕，我们甚至要觉得神的管教是出于他的怜悯。因为神如果不管教我们，神任凭我们的话，那我们的心就刚硬了。好，因着神允许法老的心刚硬呢，就是要彰显他的权能。所以你看后面就说他多行神迹奇事。所以神容许他刚硬的原因是要神要行更多的神迹奇事。第四节说，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看见呢，法老必不听你们。你看你做神的出口，你有神的话，你也站在神的地位上说话，并不代表人家会听你的话。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们有了神的话，我们讲人家就听，也不一定。为什么呢？这边讲得很清楚，法老必不听你们。但是法老不听的就带下来什么呢？带下了刑罚审判。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真的在神的地位上为神来说话，这个话是带着权柄带着能力没有错，但不一定人家会听。但是对于不听的人呢，有一个很可怕的现象，神的审判就会临下来。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就是一方面我们如果对神的话忽略了，神的审判会下来，神的管教会临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将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神的手带着全能，神的手能够托住神的名，托住神的约，也能够带下审判，能够让人不仅是埃及人，也让以色列人知道他说我是耶和华。然后摩西亚人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摩西与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80岁，亚伦83岁。所以你看见这个时候摩西是80岁的时候。摩西经过40年在旷野的漂流受苦，为的是要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我们在神里面的，在神的手中所受的苦，所受的放逐漂流，没有一天是白受的，都有神的美意。神能够让约瑟在30岁的时候成为宰相，成为法老的仆人，服侍法老。但神能够让摩西在80岁的时候呢，代替神，在法老面前代替神，应该不一样吗？一个是服侍神法老，一个是在法老的面前代替神。你看，所以摩西的80岁不是白过的。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见神迹奇事，你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蛇。杖变作蛇，先是摩西在神的面前行过，这一次呢，他就能够在法老的面前行。我们知道杖是代表所有的依靠啊，人的依靠。为什么要在法老跟他臣仆面前行呢？因为神实在是怜悯的神。你看神又马上审判降下10个灾来给埃及的法老和臣仆，因为神还是盼望他们能够认识什么呢？他们所有的依靠，在世界上的一切的依靠，实际上是对他们有害的，是出于蛇的。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那边有一句话，我们看一下。 第四节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啊。然后第六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你看这些不信的，你看就好像埃及人啊，当时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所以他们不明白，神是满了怜悯、满有恩典的神，神没有马上降下死灾，神首先是怎么样，把杖变作蛇，让他们看见所有从这世界来的，都是从的依靠都是从仇敌来的，但是这些不信的人呢，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所以他们不但没有悔改，结果反而怎么样呢？于是法老招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哦，你看很奇妙啊，他们的杖也能够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我们知道杖是另外一方面是代表权柄说的，啊，换句话说，所有的权柄在神的权柄面前都要被吞吃的。神的权柄是超越这一切世上的权柄，但是法老的心里还是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所以这个时候，耶和华就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明日早晨他出来往水边去，你要往河边迎接他，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所以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河里的鱼必死，啊，河也要腥臭，埃及人就要厌恶吃这河里的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就是在他们的江河、池塘以上，叫水都变作血，在埃及遍地，无论在木器中、石器中，都必有血。”这个灾就是十个灾里面的头一个灾。因为接下来就有十个灾了嘛，啊，然后摩西，然后呢，我们就看见，摩西亚伦第二十节，摩西亚伦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眼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都变作血了，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就不能吃这河里的水，埃及遍地都有了血。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法老转身进宫，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埃及人都在河的两边挖地要得水喝，因为他们不能喝这河里的水。耶和华击打河以后满了七天。我们知道接下来就开始了十灾，所以你看见神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神。神没有马上降十灾，神第一次呢借着摩西用话来劝法老，法老不听，反而加苦功。第二次呢又借着把杖丢在他们面前变成蛇，盼望能够让他们明白他们所有的依靠都是从仇敌来的，但是呢他们被世界的神弄瞎了眼，所以不肯接受。所以接下来呢，神的审判才开始频道。这神的审判呢，从我们刚才所读的地方一直开始，到后面十一章这边，总共有十个灾。这十个灾呢，降下来以后，以色列人就可以出埃及了。这就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带到了启示录那末了的七灾，这是相对的。因为那末了的七灾呢，就真的是把这个地上啊毁灭。那时候神的儿女已经出来了， 所以最后的那个七碗那个七灾呢，就把神的国度给带进来。在这边的十灾呢，就把神的百姓带出去，成了神的军队，要建立国度去的。所以你看这是一个相对的。所以我想从下一次开始，我们再仔细的来看这个十个灾，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所以这个由水变血的灾，我们从下一次再来仔细来看。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